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呢讲到命为迫害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五旬节之后，新教会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有许多新的基督徒这个团体在教义上遵守使徒的教训，能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找到他们，并且他们祷告，也是在使徒行传二章42节，他们慷慨二章使徒行传二章44到46节，并且渴望敬拜第二章46节。这些新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义上遵守了使徒的教训祷告，他们慷慨，并且他们渴望敬拜。在使徒行传的许多总结中，这个初步的报告肯定是最积极的报告之一。在第三和第四章打断了这种相对的平静，并介绍了路加在整卷使徒行传中使用的因事工受迫害的模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敌人的期许相悖，迫害使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从宗教权威的角度来看，约翰和彼得他们错误地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并且传讲因耶稣而来的救恩，从而加重了他们的错误。这是从宗教权威的角度看的。我们继续彼得在他的讲道中将基督的死归咎于人，归咎于百姓和他们的领袖。被这个指控激怒的守殿官逮捕了彼得和约翰，因此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些逮捕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受到威胁后，使徒被释放，并在本章其余部分祷求继续的传讲福音，以及传讲福音的胆量。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突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手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行在生来瘸腿的人身上的神迹吸引了许多人。彼得向他们传讲了耶稣的名。第四章从在所罗门廊下进行的公开集会开始。首先我们看到了使徒他们继续传道，使徒向人传道，我们需要记住他们在第三章所传讲的信息。彼得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瘸腿的人得医治并能够行走和跳跃，并不是靠彼得他特殊的或者人的特殊能力或者任何人的虔诚，因此他们拒绝从这神迹中获得任何的功劳。现在基督徒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虽然呼求神的名字，但是却真正以自我为中心。彼得在第三章第13节将人的注意力引向神，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彼得在三章13节宣布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在以赛亚书中，以赛亚介绍耶稣为主的仆人，因此耶稣就是弥赛亚预言的 应验。彼得指责人们在第三章十四节中强迫比拉多向耶稣宣判死刑，他们在比拉多面前交付并否认了耶稣。彼得在三章十五节见证了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彼得在三章第十六节宣告耶稣的名有能力，而相信耶稣的名是展现这种能力的工具。再来我们看使徒也承认犹太人的罪是由于他们的无知所造成的，或者如果我用另一种说法，他们犹太人他们的不幸是由于他们的无知造成的。我敢肯定彼得的听众，即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不信神。但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相信神是有其圣经内容，圣经对神的信仰的中心是应许的弥赛亚，这种合乎圣经的信仰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它的内容建立在圣经中。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到两点。第一，合乎圣经的信仰植根于圣经。彼得在三章十八节的前半段怎么样的说到，但神借众先知口中预言。神在圣经中记录了他对先知所说的话，圣经的内容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意见或信仰，而是客观的真理，是神的启示。再来第二点，就是信神的宗教人士可能被自己的无知所误导，即便他们自称他们信神，并对认为自认为对宗教有认识，但是他们可能被自己的无知所误导。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神的先知所见证的，他们对主的殷勤和热心并不比我们今天的少。他们的问题纯粹是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里我必须提醒你们，我所强调的不是仅仅我们对圣经知识的多少。如果我们的灵性必须由圣经文字和单词的质量知识量来决定的话，那么所有的圣经学院或神学院的毕业生或此类教学机构的教职员工都必须是最属灵的人了。或者说传教士是最属灵的人。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发现在这个逻辑中的缺陷呢？耶稣的主要反对耶稣的人不是臭名昭著的罪人，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低层阶级的人哦。这主耶稣基督反对主耶稣基督的主要的人，就是犹太社会中最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的原因，为什么保罗会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中看到的那样祷告。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到十八节。 保罗这样的祷告道，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期望，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和荣耀。从保罗的祷告我们能够看到，认识神不仅仅是一种脑力的活动，无信的眼睛必须得到启示，主必须在认识他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基督教会中最内信的人之一，就是那些可以背诵经文圣经经文而品格却没有改变的人，这证明他们缺乏灵性或有一种悖逆的心。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好像是成熟的基督徒哦。其次我们来看那个使徒面对他们的对手使徒的对手有谁呢？使徒的对手有祭司守殿官、撒杜该人、官府长老和文士。祭司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再做任何的解释。一些希腊手册使用大祭司一词而不是祭司。守殿官是圣殿当局的领袖。他负责维持圣殿院子的秩序。守殿官应该感到非常的担忧，因为这么大的人群造成的阻碍会导致骚乱。但其他一些圣殿当局对使徒布道的内容，特别是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宣告，有强烈的宗教意义。撒杜该人都是大祭司家族的成员，大祭司通常是从撒杜该人当中任命的，他们试图尽可能与罗马占领国合作，因为土地和和平和人民的政治生存取决于占领军的实力，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一切可能招致罗马君主怀疑和报复的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他们撒杜盖人他们是公会的主要政党，他们倾向于认为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与希伯来圣经所记录的不如摩西五经的权威。撒杜盖人他们在一些交易上与法利赛人意见不通，在复活的交易上中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这是我们需要记得的重要一点。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中宣告的重点之一，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且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医治瘸腿的人。所以撒杜该人不得不非常的关注使徒的讲道以及对犹太社区的影响。 使徒所传讲的耶稣复活不应该，他们认为使徒行传他们认为使徒所传讲耶稣复活不应该被相信，否则这些撒杜盖人他们就有麻烦了。这些撒杜盖人他们认为有麻烦了，他们感到困扰，他们感到烦恼懊怒或不安，他们必须努力做事减轻这烦恼。他们声称在宗教事务上具有教导的权威，但使徒所传讲和教导的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即便使徒他们所传讲的是人们所乐意听的，这个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使徒他们没有上过任何拉比的学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撒杜盖人他们烦恼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使徒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和教导人们关于耶稣的复活。我们很清楚的能够在使徒行传第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节中读到，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瘸子的医治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公开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教会教育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讲道和教导。公会害怕的不是任何属灵或五旬节的机会或赞美和敬拜，而是讲道和教导的内容。这是因为人们通过讲道和教导来了解神和他的救恩计划，并且教导和讲道也让人了解和通察神的旨意。所以我要多多鼓励大家参加查经班，以及听神的讲道，神从神的话所传讲的道。第三，使徒被关进监狱，这是恐吓他们的一种方式。当天天色已经晚了，彼得和约翰下午三点的时候应该是要去圣殿做晚祷，圣殿门口发生了这医治的神迹，他们一定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接受围观的人的提问，并且向这些围观的人传道，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于是当使徒们被捕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没有时间在日落之前调查使徒的行为，因此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了。当时他们主要当时这些有权威的人，他们主要关注的可能就是止损。在他们看来，损害已经造成了。许多听过彼得讲道的人都已经相信了彼得的信息。在第四节说到，听到之人有许多相信了。这一定与他们 之间的无知息息相关。彼得把他们不信归咎于他们的无知，现在神的话向他们传讲并解释，他们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于是相信了耶稣。当天信主的人有大约5000，这还不包括妇人和儿童哦。再来我们看使徒被带到公会，公会召集起来进行调查。在第四章第五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当中公会聚集了官府、长老和文士。在第十五节说的公会，公会就是管理犹太民族内部事务的机构。公会是犹太民族的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米斯拿称它为公会、大公会、71公会或大法院。公会由以其主持职务的大祭司和其他70名成员组成的。当时的公会包括了文士和少数的法利赛人，大多数的文士和律法提倡者都在公会里头。公会在新约中经常被其部分或全部分成员提及，在第五节中的官府长老和文士，以及在第23节中的祭司长和长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新约有时提及部分或者是全体。在这次对使徒的审判中，我们看祭司亚纳和该亚法也在场。亚纳在公元第六年被任命为大祭司，任职9年，即使他已经当时已经被废除了，但是亚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当时亚纳的5个儿子、1个孙子和1个女婿，也就是该亚法，在不同的时候担任大祭司。在使徒在使徒的时代，亚纳不是大祭司，该亚法是大祭司。该亚法于公元18年被任命为大祭司，并在职18年，其中包括比拉多担任巡抚的10年。那么为什么圣经称亚纳为大祭司呢？这是因为在犹太宗教中，大祭司是终身的职务，因此即使在另一个人被罗马任命为大祭司之后，这人仍然被称为大祭司。有时通俗地说，大祭司也能被称为祭司长。他们质问使徒，在第7节中，公会想知道使徒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命行了医治的神迹。对公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神迹发生在圣殿的场地，因此肯定会带来一些宗教和属灵的内涵。毕竟公会也负责本国内的宗教事务。圣殿在公会的管辖之下，使徒他们既不是祭司，也不属于撒都该人，但是他们却现在成为众人所关注的焦点。 所以从公会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神迹。如果公会试图否认神迹，圣公会将成为笑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神迹确实发生了。圣公会需要做的是止损，以弥补他们在圣殿场合中看似被削弱的宗教权威。在他们不知情况下，耶稣的两个门徒使整个全程使整个耶路撒冷天翻地覆。公会认为这一个事件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保罗在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回答了他们。我们看到彼得是被圣灵充满时候回答他们的。首先，我不能不说圣灵的充满意味着是神赐给彼得的能力的恩典。使徒要对付的人不是普通的人哦，而是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宗教的领袖和学者哦。而使徒他们本身只是普通人。这些宗教领袖通常把使徒他们当作没有学问还没有受过正统正规教育的人。任何关于圣殿律法和神的问题，在以色列来说，还有谁能够比祭司大祭司和长老更了解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公会的人，他们轻视使徒，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使徒彼得能够自信的回答反驳这些公会的人，是因为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有自信的一一回答他们的询问。当我在这里小小的为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当我和我的夫人被委派到阿德雷德做牧师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当时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其中一个兄弟长途电话告诉我关于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我和妻子本人两个人都凭着战战兢兢的心从美国飞到澳大利亚阿德雷德。我们两人并没有自信，而是战战兢兢的来。但是我们两人 都是凭着神祷告，凭着神的信心来的。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审查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过分地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这正是因为我们是凭着自己，而不是将此事祷告交付于神，并求神赐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要谨慎，不能够过分地认为我们不能服侍神。我们必须战战兢兢地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祷求他给我们力量，就好像他充满彼得这样，使彼得能够自信地回答公会的审问。我们也应该祷求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有自信地服侍他。圣灵充满表现表明了整个事件是神的计划。现在神要向以色列人启示和宣告他的救恩计划。圣灵充满证明彼得所说的医治神迹是真实的。医治瘸腿的人不是彼得的能力或者是彼得的虔诚，而是耶稣之名的能力的彰显。圣灵充满使徒，吩咐他们从事事工。使徒们他们对圣灵的依靠是他们强大事工的众所周知的秘密。使徒们大胆地对公会说公会不想听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在第十节中，我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医治了瘸腿的人，使这个人痊愈医治或健全。在第十节的后半部分，彼得说瘸腿的人是被耶稣医治的，因此耶稣的名等同于耶稣。耶稣的名不是一个神迹的词哦，而是代表耶稣本人。虽然耶稣他不能在肉身出现在这个不能在肉身上在这个世界，但是却能够医治一个天生残疾的人，这证明了耶稣是神圣是活的，因为一个死人的名字没有任何的作用。即使有些教派想要以某些人的名行神迹，耶稣复活的活着的主不是身上与我们同在，而是真实的在属灵上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看到彼得说到耶稣的身份，彼得说耶稣是拿撒勒人，说到他是道成肉身。耶稣他有肉身，他在拿撒勒长大。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会中的人都是害死无辜的耶稣的罪魁祸首。当彼得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当时这些公会的人当时在公会的气氛。彼得因被圣灵充满而蛮有勇气，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大声的指控他们说他们所杀彼得大声的指控公会的人，并且大声的宣告他们所杀的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他不仅谈到了耶稣的复活，也谈到了他们必须承担的罪恶的过犯。医治瘸腿的人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因为是耶稣医治了这瘸腿的人。 彼得在第十一节再次宣告耶稣是那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的子民拒绝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的失败，而是在神的计划中。这从诗篇第一八第一一八诗篇第一第一一八第二十二节中引述的一段弥赛亚的诗篇。诗篇第一一八第二十二章和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一节中所引述略有不同。彼得在匠人之前加了这个词你们，明确的指出他们是拒绝弥赛亚耶稣的人的有罪的人。彼得谈到领袖他们的过犯。彼得在第十二节宣告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他是唯一的救主。彼得一定是知道说这话有生命的危险，毕竟公会的人犯有强迫和引导罗马巡抚比拉多以及以色列人民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罪行。我们必须认识到救恩的路是狭窄的。是的，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我们是狭窄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救恩的道路是狭窄的。世人可能认为我们是心中狭窄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救恩的道路是狭窄的。是的，只有通过，除了通过耶稣，而且是排他的，只有通过耶稣。当涉及到救恩的问题的时候，基督教竟不广泛也不包容。真理是排他的，我们不能有包容。所以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唯有主耶稣之外，没有除主耶稣之外别无拯救，所以这是狭窄的。引述Everett F. Harrison 的话，救恩是这位使徒之初最关心的问题。唯有耶稣，别无其他，这是有罪的人的迫切需要。有罪的人需要得救。在瘸腿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瘸腿的人已经完全康复了。这个比喻说明基督的力量是可以使人痊愈的，使罪人痊愈，使罪人得救的。再来我们看一下使徒得到释放。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甚至有一些滑稽公会不为神迹感到高兴。这神迹发生在圣殿场所里，公会并没有指责使徒在医治方面有任何的见网或魔鬼的工作，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在众人眼中行了一件超自然的事，但是他们仍然拒绝借此来到神面前。他们的思想受制于自己的宗教设想，并相信自己不会错的，毕竟他们都是宗教的权威。在审查了彼得和约翰之后，公会不得不释放他们。首先，这公会他们不得不释放他们的四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第十三节中，使徒勇敢无畏。即便处于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公会中，他们并不惧怕。
not be broken by the threats. Number two, they were underlining the difficulty.
因为使徒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并不惧怕，并不畏惧这些敌对的公会。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学问，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正统的宗教训练，他们都是来自加利利的渔民。即便如此，他们在圣殿场合通过医治的神迹展示了神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解释能够解释他们所行的神迹，唯有是这都是神的作为。然后公会唯一的行动就是释放他们。第三个释放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与耶稣有关，除了耶稣的名，祭司和长老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个神迹。使徒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使徒并没有称他们是神迹的权威或权力，因此公会不能指责他们不顺服宗教的程序。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他们当中站着这个得医治的人，这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圣殿门口的乞丐，但是现在却在他们的眼前能够跳跃站立行动。这件事不是他们道听途说的，这件事是他们亲眼目睹的，因此他们不能对使徒说任何反对的话。公会他们在神意慈安的时候，在第十五节他们撤散了其他的人，只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这件事。公会不知道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使徒治愈了瘸腿的人并没有违法任何律法，一个真实的神迹确实发生了，并且在耶路撒冷中为众人所知。公会需要解释，但他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个神迹使使徒在犹太社区中很受欢迎。使徒不属于祭司团体，而神迹发生在圣殿，这迫使公会对他们采取行动。毕竟使徒们没有按着圣殿当局所规定的形式，但公会却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惩罚他们。再来，同时他们释放似乎表明了公会的弱点，在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件事，公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徒宣布耶稣的名医治了瘸腿的人，使徒们还指责耶稣，他们使徒还指责犹太人和他们的统治者杀害了耶稣，他们还说这都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如果使徒们不受惩罚而得到释放的话，公会将会在百姓面前受到轻视。从这一件事件，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看到这些公会他们的弱点。即便他们目睹了神迹，他们却没有因这神迹而感恩，并且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他们更加的重视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权力，并为了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甚至不承认这个神迹。公会质问使徒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医治这垂腿的人，得到的答案是耶稣的名和全能。公会促成了耶稣的处决，现在他们被迫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恶，没有人能否认这个神迹。公会真的确实是遇到了麻烦。 很可悲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迹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公会大家，甚至这些公会的人，将荣耀归于主。但是他们现在主要关心关注的就是如何止损。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说这些教会在教会在这些公会的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在乎的就是他们的名声，在乎他们的名誉，他们在乎人是怎么样的看待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在人的眼前应该是有权威的，他们的名声得到了受挫，因为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就是这神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他们却是促成耶稣基督受处决的罪人。所以公会他们在第十七节中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公会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耶稣的名在人群中传播，这也是他们所害怕的。他们的名声和信誉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反对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他们同意使徒的话，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失去了所有属灵和宗教的可信度。公会的决定就是利用威胁和警告把使徒他们给赶走，这样一来公会就会可以让人民满意，同时也可以证明他们在使徒他们在使徒面前占了上风，他们想表明谁是优越的，谁是在以色列有权威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公会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行动来反驳使徒的克星教导，即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声称神迹是因耶稣的名和能力，耶稣并不是一个死去的罪犯，因为公会希望结束耶稣的历史。使徒们说，尽管公会将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但是基督他又复活了。公会无法反驳使徒关于耶稣复活的说法。耶稣的复活对撒都该人和包括大祭司在内的祭司们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相反的，使徒将神迹归功于复活的耶稣。这个神迹可能会损害和瓦解以圣殿服务为中心的整个宗教等级制度。这个神迹是耶稣复活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医治瘸腿的人的这个神迹是耶稣基督复活不可否认的证据。使徒说耶稣复活很显然的是指身体的复活。在上下文中犹太领袖他们也有这样的了解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会感到沮丧的原因。以色列的统治者甚至贿赂罗马士兵，不要说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真相。相反的，罗马士兵做了假见证，说门徒在晚上偷走了耶稣的门的身体，使徒们在晚上偷走了耶稣的身体。现在门徒却以耶稣基督的名和能力展现了这个不可否认的神迹，并且宣告耶稣基督还是活着的。耶稣复活的信心应奉他的名 因奉耶稣基督的名施行的医治神迹，而且得到了公众的证实，使徒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这危害了公会的威严。第三，公会向使徒下达的裁决，公会告诉使徒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或教导，完全禁止他们公开提及耶稣基督的名字。公会最怕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使徒对此的回应是在第十九和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表明他们个人对神的他们对神的委身，作为基督和福音的见证人。使徒告诉他们，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决定是遵守神的命令还是遵守人的命令。使徒们毫不犹豫地肯定他们会服从神和神的命令。使徒将奉耶稣基督的名行医治的神迹与神联系起来。必须提醒我们的就是，公会最初的问题是关于使徒以谁的名义和能力行了这神迹。他们的回答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公会反对主杀害主呢？我们能够看到公会除了威胁他们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对付使徒的，即使使徒公然地反对他们。这些统治者他们克制自己不对使徒采取任何更严厉的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公众，他们在心里并不惧怕神，但是他们惧怕人。他们主要的关注的就是他们在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的，而不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害怕人，而不是害怕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更加的严厉惩罚使徒。让我们引述一个犹太学者的话，这些犹太领袖对新教派所犯的第一个错误，犹太领袖对新教派所犯的第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可能没有必要逮捕拿撒勒人，从而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并且使他们成为殉道者。但一旦被捕这些人不应该这么快被释放。逮捕和释放增加了信徒的人数，因为这些事件一方面表明新教派是当局害怕不敢迫害的，一方面也证明了做耶稣的门徒没有危险。当然我们都要注意到的是，是主将他们从破坏人的手中救出来的。所以从这犹太学者的角度，就是他们 的错误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逮捕这些使徒。既然逮捕了他们，就不应该这么快地将他们给释放。他们这么逮捕又释放，使更多人注意到使徒，使更多人注意到使徒他们的信息，使更多人注意到耶稣基督的名所行的神迹。五旬节之后的第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有瘸腿的人，这个神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也招来了宗教当局的一系列的迫害。引述 Pohouse 的话，使徒行传没有目的的，没有情节，没有结构，也没有苦难的历史。苦难在路加对福音，广展对基督教的辩护，对保罗的描绘和辩护，以及加强早期教会的基础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中跟踪了迫害和反对耶稣基督的主题。根据使徒行传第五章38-39节中加马列的测试，使徒们的顺服、大胆、神圣的帮助，以及他们传福音的成功，证明了基督教运动是出于神的。耶稣的复活是不可否认的真理，即耶稣是弥赛亚和我们的救主，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圣经的教育和培养，并且在主里头有长进，在主里头有长进。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要读圣经，并要鼓励大家参加查经班，并且能够从圣经里头得到启示，并能够使自己在生活上有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圣经的教导和培养。当你有机会参加查经班的时候，你却不珍惜这些查经班的这些查经班。你是拒绝神的恩赐。当你认为你不能够做神的事工的时候，要必须记得是神的圣灵使我们有能力做神的工。所以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